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的节目依然是以远程的方式做，所以是用 Zoom 邀请到了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播朋友叶子。叶子，请你先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我们再开始聊好吗？
当然好了，雅秋老师，很高兴又能与您在这
里。你可以大声一点吗？我听得不是很清楚。
这个信号可能略有一点问题，不知道现在您听清了吗？
现在好一点了。
对，很高兴与大家能在这个周三晚间的情感夜线节目相遇。我今天想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有一点特别，然后希望听众朋友们能耐心听完整一期的节目。
好的，那么我想，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因为叶子主持的节目是《人在旅途》，是一个旅游的节目，那么在旅游当中呢，当然会碰到很多的事情，所以叶子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是什么跟情感有关系的事情呢？
对，如果对于熟悉我节目的听众朋友来说，他们肯定知道在旅行当中我最关注的一个点便是美食，所以今天呢，其实我就想跟大家谈谈美食与情感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吃货嘛，只要保证吃就好了，跟情感有什么关系呢？但我相信每个人的情感都是有一些载体的，对我来说很大的一个载体可能就是美食了。那么在雅秋老师正式问我之前，其实我想问问雅秋老师，你觉得对于食物美食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我不是一个像你一样的美食家，或者是连吃货也不是，我当然是要吃饭的，所以食物对我来说感情呢最深的是我小的时候吃的东西，所以妈妈的味道其实对我来说是感情最深的。
我觉得雅秋老师刚才的这个回答真的是代表了很多数大多数人的一个想法，很多人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在外的游子，很多时候对家乡的思念，对亲人的思念，其实就寄托在这个美食上面了。我记得很久之前看过一句话，应该是这个作家萧伯纳说的，他说没有什么是比对美食的热爱更真诚的爱了。我相信这也是代表了我的心声。
所以你最真诚的爱就是对美食的爱，从小就是如此吗？
对，可能是受这个家里环境的影响，我外婆呢以前是在这个食品厂里面工作的，然后外婆做饭真的做得特别特别好吃，这也可能是导致了我妈妈做饭不是那么好吃的关键，因为从小吃这个外婆的好手艺长大的。
那么你从小是跟外婆住在一起吗？
在小的时候，大概10岁之前，没有跟父母住在一块儿的时候，我是跟外婆一起长大的。而且外婆其实并不仅仅是带我一个小孩儿，当时我的这个表哥表姐们，其实是大家都在一块儿，外婆一个人一手把我们养大的。
所以外婆在面对你们这么多小孩儿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做美食是吗？不是随便把你们打发掉就好了。
哎，其实我觉得这点就非常有趣了。我一直觉得我的外婆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她总是想方设法给我们做各种好吃的，即使小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物资有限，然后时间有限， 而且能买到的食材什么之类的都有限，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些平凡的有限当中，外婆还是不断的变花样来满足我们这些小孩儿各种奇奇怪怪的要求。而且其实我最小的时候，我跟我姐姐两个人不爱吃东西，就是一碗饭端在面前，我妈妈时常跟我讲，一定要把这个吃完。一定要把这个吃完长身体哦，但是怎么都吃不完，吃不完就又哭又闹的。我觉得在这点上，外婆就特别有巧思，她就不像我的父母一样逼着我把面前的饭吃完，而是想着各种花样能吸引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吃一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值得非常多的父母对于，专制像我这样不爱吃饭的小孩的时候出的一个绝招了。
那么你记不记得外婆做的什么东西最让你不得不吃，就是说舍不得不吃的意思，非把你面前的东西都吃完？
对，我印象当中，其实有两样是特别印象深刻的，而且这两样东西是我在离开了我的家乡之后再也没有吃到过的，算是我们的家乡特色了。第一样东西呢，其实跟这个豆浆有关。不知道亚秋老师平常，比如说自己磨个豆子，那个磨出来之后的那个豆渣，您要用吗？
豆渣我有的时候不滤掉，就跟豆浆一起喝掉了，或者是豆渣可以做豆渣饼啊。
对，这两种可能是我后来才知道，大家原来是这么吃这个豆渣的。但是在我们那儿呢，有一个东西叫做豆渣粥，其实翻译并不准确，从这个家乡话转过来，但是我可以大致描述一下，这是一样什么东西。其实就是把豆渣滤过来了之后，然后把豆浆，因为我们那儿喝咸豆浆。把豆浆跟很多咸的东西煮一煮，把豆渣一起，然后之前先煮一锅粥，然后把这几样全部都混在一起，那个口感非常非常的神奇，就是它的底是豆浆浓浓的醇香，但是又有粥的厚实，再加上豆渣有一点点粗粗的这个粗粮的质感。然后里面呢又加上了很多咸口的东西和咸菜，咸菜是这个里面不可缺少的一味关键的原料。然后把它们全部都转在一起之后，那个感觉就特别特别下饭，就是
那么这
特
就
别。
是咸豆浆加上豆渣再加上粥是这样子的吗？
再加上这个咸菜。咸菜非常重要，有的时候里面会再加一点，比如说小虾米或者其他的，这就跟各家的做法有关系了。但小的时候，外婆这一碗豆渣粥真是深深植入我的心里。出国那么多年，也就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做饭的热情可能比较高涨，自己复刻过一次，但是远远不及外婆做的那个家乡味道。
一方面是原料不一样，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你的记忆当中的美食，还有另外的一番情感在内。
对对对，还有一样东西呢，其实是可能大家知道比较多的。我来自浙江金华，所以说金
那金
华其
华火
实，
腿。
对，金华火腿，其实金华除了金华火腿之外，还有一个梅干菜扣肉。所以我想说的第二样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梅菜扣肉饼，那简直是。从小陪我长大的美食，而且我一路见证了它这个物价的飙升。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外婆家楼下那个梅菜扣肉饼是2毛5分钱一张，直到去年我回家吃的时候，我相信大部分市面上卖的这个梅菜扣肉饼已经没有少于5块钱的了，5块钱可能已经是一个最低价了，那
那
就
是
意
二十
味
倍。
着，对。一年涨一倍，20年过去了，这个价格也翻了起码20番。而且我外婆做这个梅菜扣肉饼跟别的还不太一样，外面的可能是用专门的炉子做的，但在家里呢，其实没有这样的条件，是其实就是用这个普通的这个不粘锅给烫出来的。但我觉得这个味道就跟外面卖的也不太一样，那个感受还是挺不一样的。
那么，请问梅菜扣肉饼就不是梅菜扣肉这道菜，而是把它怎么样变成了饼，是吗？
对，其实就是很关键的是一个你做这个外面这个面团的过程，一定要把这个饼揉得特别的有这个嚼劲吧，算是。然后在内部呢，其实是把这个五花肉剁得非常非常细碎，跟这个切碎了的梅菜一起炒。等于做了一个内馅，其实跟很多地方的其他饼类是相同的。然后再把这个梅菜扣肉，一定要加一点糖，有一点甜甜的味道，咸香中有一点甜甜的味道。然后作为这个饼的内馅，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棒。哎呀，说的我自己这大半夜的口水都要下来了。
那么这个梅菜扣肉饼是像馅儿饼一样那样子厚厚小小的呢，还是比较大？
其实我觉得这就跟各家不一样的。像我们家其实是非常非常薄的，而且我外婆有一个独门绝技，算是别人能摊出来的那个面饼的厚度，她总能比别人薄那么个1/3到1/2，所以她做出来的梅菜扣饼简直就是，我觉得自己夸张点吹一吹，就叫做薄如蝉翼的感觉。
哦，是吗？那这个梅菜跟肉都已经那么薄了，还有饼吗？还
对，
有
饼就是
面的部
薄
分。
薄的一层，面就是薄薄的一层，所以吃起来特别满足，就是一口下去全是菜和肉。
哇，所以你外婆这个手劲儿也很大，能把它擀得那么薄。
对，我相信外婆也正是因为这么热爱美食，所以我外婆一直在这个将近70多岁的时候都是满头的黑发。我觉得这样的这个保持青春的方法，也不叫青春了吧，就是保持这个头发黑的方法，跟她的心态，还有她对生活的热爱，一个态度，对生活的仪式感，都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跟他在一起生活了10年，你一定也受到很大很多的影响，包括生活的仪式感呢，以及对生活的热爱等等。那么你觉得在你的生活，现在的生活里面，是不是也能够体现出来呢？
我觉得从小受外婆的影响，我确实是一个仪式感比较重的人，可能体现在，我会记录自己的生活，想要分享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会看重这个各种各样的节日，然后在这些节日的时候，一般都会有一些小的庆祝，比如说现在在疫情期间的话，其实就真的很难，真的很难说。出门大吃一顿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会在特定的时间做一些特定的美食，比如说在今年这个4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清明节，在我们那儿清明节是一定要吃清明果的，不
那
知
是什么
道
东
亚秋
西
老
呢？
师，清明果其实就是青团。
我刚刚想到的是青团，然后你说了一个我不认识的名字，所以很纳闷儿。
对。在浙江地区呢，其实青团大部分指的是甜口的，以圆形的这个形状存在，而青柠果呢，一般是咸口的，以这个三角或者说这个月牙形的存在。像其实三角的话也是甜口比较多，是芝麻馅的。这个月牙形呢，其实是这种榨菜、肉，还有这个虾皮，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炒在一起作为内馅儿，其实就各有各的不同。如果像这种特殊的时间，其实我们都会制作这样的美食。那么接下来呢？马上端午节也要来了，这个粽子也是我们那儿特别，算是不算是全市其实全国各地都会做，但是我们那儿有两种特别的粽子，一种叫做一口粽，
特别
那个
小。
算特别特别小，它的大小可能你把你的这个拳头深深的握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一口粽只有大概它的1/3的大小，
那
真
么
的
也
是。
是用什么叶子包的呢？能够包的那么小？
其实这种叶子很少，一般都是剪裁出来的，就是用大叶子剪成小叶子。但是包这种一口粽的 技巧要求就特别高，因为一般人其实一个大粽子就包不好，因为老不是这儿缺一点，就是那儿漏一点。一口粽呢，因为把荷叶一掰过来，而且要把细线缠上，其实对于这个要求会特别特别高，所以这里就不得不我又拉出来夸一夸我的外婆，这个一口粽是我外婆的绝技，我几乎从小到大跟着她学，一个都没包出来过，因为其实太小了，手都转不过来，但是我外婆就能在我们学习一整天的时候，她就把一箩筐的这个一口粽都给包好了。我妈妈也学了很久，包括几个舅妈、这个大姨，大家跟着一起学，就是没人能掌握这个绝技。
那么你离乡背井碰到了端午节，是不是也想要在这里做一做看呢？
对，今年端午节其实还挺想尝试的。前两年的时候做过非主流的粽子，在网上看一些视频，有一个叫水晶粽。其实就是用煮开的西米露，煮开的西米其实就是水晶透明的，用这个西米裹上一些豆沙的内馅，然后，但是这其实不是最正宗的粽子，我们那儿的这个粽子呢，可能就是五花肉粽会比较多，所以今年其实自己想试试看做这个五花肉粽。
那这五花肉粽也可以做成像一口粽那么小吗？
感觉有难度，因为光是百米的一口粽，我就未曾成功过。这个我觉得可以试试看，但是自己就不抱什么希望了。
当然了，你也曾经说过，要做美食也不能够一步登天，要慢慢的从自己能够掌握的开始，是吧？
我觉得其实对于美食的欣赏，然后制作各方面，跟世界上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一样的，需要循序渐进，慢慢培养。
那么你小的时候是培养了吃的能力、欣赏的能力、做的能力，是什么时候培养起来的呢？
哦，其实说来很惭愧，我除了疫情这段时间，真的是有加倍努力在做饭，争取把自己想吃的都做一遍之外，其实在过去的若干年当中，我很少做饭。一方面因为学习的时候，学习工作的压力会比较大，其实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做饭，做饭真的挺花时间的，特别是想要做到大菜，其实挺花时间，所以一般，就选择在外吃比较多了。真正开始大爆发式的做饭，其实是在这次疫情期间。因为疫情这个在家工作到现在也快有2个半月，将近3个月的时间了，我确实也是动手做了不少的吃的。前段时间还这个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发了一个朋友圈，里面集合了大概有96道我在疫情期间做的菜了。
是，我也就是因为看到了你这96道菜的照片，实在觉得太惊讶了。因为你是不但是做美食，而且还要全职的上班，所以今天非把你请到节目当中来谈一谈美食不可。那么现在我们谈到这儿，也该进广告了。我们等广告时间之后再接着谈吧。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那我们的节目不但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也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网站上听录音，也可以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来收听。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以及过往的录音也可以在喜马拉雅海外版的手机 APP Himalaya 上听到，欢迎您有空去收听。今天雅秋非常高兴为您请到的是叶子，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位可爱的主播，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谈他的美食经验。我觉得一个可以做电台的节目，又可以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且是 IT 工作，是吧，叶子？
对，我
而且呢又可以是码农，又可以做美食，这个组合是一个很有意思但是也很与众不同的一个组合。那么你是怎么会成就了这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电台节目，其实我加入电台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享受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大家相互帮助相互温暖的感觉真的非常好，所以这也是我坚持这么多年都做下的原因。然后至于美食，我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吃的人，在我们今天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其实受家庭的影响比较大，然后这次疫情期间呢刚好也算是彻底点亮了这个技能了吧。
那么在彻底点亮的这96道美食，请问你一共花了多少的时间去准备每一道美食？当然有的应该是会花的时间比其他的更多一点，但是平均来说你觉得可以怎么样以多少时间完成一道美食呢？
其实在这么多的菜当中，我觉得我真正花了时间的可能是有3道菜，其他的其实我觉得都是可以做这个并行工作的。很多时候你这边切着菜，那边煮上烧开水，接着这边洗个碗，那边就可以进锅炒了，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还挺省时间的。我并不是一个天天做饭的人，大概一周会有那么3到4天做饭，但是我是一个一旦做饭了之后就一定会一起做若干道，然后吃个几天，等着下一次再做，因为每天做饭洗碗的话确实还挺累的。
所以你一个人吃就有一个也是一个仪式感，像一个真正很正式的一顿饭，而不是随便的就站在厨房里就可以吃的这种感觉，是吧？
对，仪式感一定要做足了。我一般会拿出自己最喜欢的盘子，好好摆个盘拍个照，然后自己开始吃，这样子就会感觉在隔离在家的疫情生活也没有那么糟糕嘛。其实做了很多之前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算是静下心来对自己跟自己有一个对话，其实我还蛮享受这样的生活的。
那么你刚刚提到其中有3道菜花的时间比较多，多到什么程度？是哪3道菜？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我觉得我花的最多时间的一道菜应该是北京烤鸭，具体多长时间我可能都已经数不清了，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我先把这个前一天晚上我需要先把这个鸭子拿出来，然后对它进行一些处理，处理完了之后其实我是用个可乐瓶把它立住，然后对它进行了一个风干的过程。因为北京烤鸭其实很关键的一点是它的皮跟肉要分开，所以说你在这个鸭子拿到之后，你要用这个吸管或者说用这个洗过的手把这个鸭子的表皮跟它骨肉相连这个部分先把它全部都分开，像是这个皮里面紧紧的有着这个分开的这个肉连在一起。在这个之后呢，我在这个在家里给它在通风的地方大概烘 不叫烘干吧，用这个小风扇吹干，吹了大概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用调制好的这个北京烤鸭的这个糖水，算是，因为它其实是有麦芽糖还有其他一些成分，然后一遍一遍一遍的给它刷汁，然后上色。
那也，这个当然也是你自己调制的是吧？
对对对，就是用家里现有的这些，其实里面加一点红醋之类的，上色就特别好，然后一层一层的给它刷汁，而且刷完一层之后要等它第二遍彻底的干了之后才能刷第二层，连着应该是刷了四遍还是五遍，在这些工作全部都做完了之后才能把这个鸭子进到这个烤箱里面进行烤制，而且烤制的时候也有讲究，需要把这个鸭腿鸭翅这些部分其实是用这个锡纸包起来以防它碳化，然后而且需要这个先是鸭肚子这鸭胸这面进去还是反方向进去也是有讲究的，因为不同的地方这个油脂的比不太一样，然后在结束了所有的工作之后，其实因为北京烤鸭都是要搭配这个甜面酱，搭配这个黄瓜，搭配这个大葱，还搭配这个荷叶饼，所以这些也需要自己制作，在这些都制作完了之后，这个烤鸭终于出炉了，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如何片这个烤鸭片成好看的样子，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对，这那这就需要非常合适的刀了对吧？
嗯，对，确实是，当时我在切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我就是缺了一把好刀呀。
当然我觉得好刀是很难得，就是适合跟好是有什么区别吗？还是好刀就可以做任何事情都适合？
我觉得不同的刀确实是有不同的用处用法，像是有专门的牛排刀，像是有专门的面包刀，还有陶瓷刀，我觉得真的要研究起来，这可是一门大学问。
对，说到刀我倒是想起来，我有一次去瑞士就买瑞士刀，我觉得瑞士刀具是很有名的，可是我又不想背很多的刀回来，结果你知道我买的是什么刀吗？我买的是番茄刀，专门切番茄，切西红柿的。
哎，这个非常有用。
从此以后我就发现非常好切，因为拿普通的刀切你常常在上面锯来锯去都不太容易切好，可是这个番茄刀是有锯齿的，所以特别容易切。
我觉得这个在厨房里面，其实好的工具真的非常非常关键。就像雅秋老师说的，这个番茄刀，其实我还未曾拥有过，今天还是第一次听。我想，这个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我可能就需要去了解一下了。但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小工具，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用的，像是这个蛋清蛋黄分离器。我觉得其实就是挺有用的，还有这个压蒜器，我觉得也是挺有用的，还有这个开牛油果的这个小玩意儿，其实也挺有用的，还有专门这个切菠萝的，专门切土豆的，专门烤玉米的，我觉得这些小小的东西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起眼，但是用起来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有它跟没有它真是截然不同的感受呀。
那么你刚刚说了开牛油果，什么叫做开牛油果呢？不是把它切开就好了吗？
它有一种这个牛油果的开的，因为你一般去切的话可能中间会遇到那个核，不太容易切开，它那个非常巧妙，大概就是一个牛油果的形状，把它套上去之后一转，整个牛油果就分为两半了，也不会伤到其中的核，我觉得这算是一个挺有巧思的小创意了。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有这么多的小工具，我们都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那么在做美食的时候，我想你需要的工具比我们一般在做家常菜可能会更多一点。那在你刚刚提到了烤鸭，好像没有特别需要什么工具，除了你的这个可乐瓶子把它给撑着立起来， 吹干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有一个工具会比较方便一点，是吧？
嗯，对。
那么另外两个非常花时间或者比较花时间的美食，你做的96道之中有3道，那么另外2道是什么呢？
哎，刚才有邱老师就提到了这个善用这个利器嘛，但我这次做的这3道菜里面确实有一道真是让我绞尽脑汁才好不容易弄到了它的一些模具。其实这道呢就叫做宝塔肉，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宝塔肉有没有一个概念，如果没有概念的话，其实我可以跟大家描述一下，这是一块四四方方的五花肉，但是呢它呈现一个宝塔的形状，然后是一层一层一层往下。这个宝塔肉号称是中国厨师的考级菜，因为这道菜的制作方法呢其实是把一块正方形的肉一层一层一层的切开，而且是不会断的切开，切到最里面之后把这个肉再卷起来，然后放进一个宝塔模具当中，其实就像是一个这个金字塔的样子，然后把里面的宝塔一层一层推进去，然后中间用这个梅干菜肉或者笋干给它填充好，填充好之后上锅蒸，蒸完了取掉模具之后，其实呈现的就是一个宝塔的形状，然后在那之后再加上一些芡汁，再铺上一些这个绿叶菜做点缀，一道经典的宝塔肉就做完了。它之所以会被誉为是这个中国厨师的考级菜呢，是因为它对刀工的要求真的非常非常的严格，因为宝塔肉如果要这个宝塔的形状好看，看起来层数特别多，每一层就需要特别的薄，但是五花肉你在切的过程中想要切的特别的薄并且不断，其实是对刀工的一个巨大考验。
所以你刚刚说你需要一把好刀，那么你在没有一把真正的好刀的情况之下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这个里面就有一些小技巧，因为如果是平常切这个市面上卖的五花肉，这些五花肉其实是非常软的，所以说刀稍微偏一点或者怎么样，它这个五花肉就断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把这个
要先把它冷冻起来吗？
对，亚秋老师真是太聪明了，把这个平整好的这个五花肉放到冰箱里面冷冻一宿之后，然后整个形状就会塑得非常好，然后在第二天要切吃前呢又再拿出来，在这个冷藏的地方让它稍微回回温，让它稍微软一些，在这种情况下然后再开始一点一点细致的一层一层的切，相对来说会比较容易一些了。
那么你说这个是厨师的考级菜，是要考到哪一级要考这一道菜了呢？
我觉得这个是网友的戏称，就是大家觉得这个宝塔肉的工作量比较大，技术要求水平比较高，所以说就誉为这个厨师考级菜。当然我在这个网上看到过一些视频，大家真的是厉害，很多这个像我切这个肉其实是竖着切下去一点点看着的，我在网上见过有高级厨师大厨们，有的人是横着一刀直接快速削过去，就是薄薄的一层，这个真的是
功夫了，
功夫深了。
那么这一道菜是哪里的名菜呢？
这个宝塔肉我还真的不是特别的清楚，我觉得可能是这个江浙菜，但我不是特别的清楚。
对，因为你刚刚说是梅干菜填在当中，所以可能是南方菜了。
对，是有这个可能的。哎，好像这个台湾宝塔肉也是非常非常出名的，不知道雅秋老师在台湾的时候有没有吃过这一道？
我没有吃过，我还想问你是在哪里吃到的宝塔肉呢？
我也印象不是特别深刻了，但是这是一道长久躺在我这个想要做的这个菜单的名单当中，位列前茅了算是。
所以这个你这次终于 把它做出来了。那么做出来以后有没有特别的有成就感呢？
真的特别有成就感，因为其实在这边做宝塔肉还很不容易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这边没有宝塔肉的模具卖，在这个在其他地方可能比较容易拿到这个宝塔肉的模具，在没有模具的时候，我觉得就要充分的发挥我们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没有模具我们就创造一个模具。其实当时呢，我就是用家里有的这个倒金字塔的这个模具，自己在垫上了一个正方形的这个蛋糕圈，把两个组合在一起，硬是凑出了一个宝塔肉的模具。
我还以为你是 DIY 从这个拿木头来锯啊，什么钉啊，这么做的。
啊，这个难度系数实在是太高了。
那么宝塔肉做出来了，你觉得味道如何呢？
哎，其实我觉得从味道上来讲，除了这个造型摆盘，味道其实跟平常的这个梅干菜炒五花肉区别已经不是那么的大了。
是，我在你的朋友圈里看到这一张照片，就是宝塔肉这个照片就把我镇住了。
对，这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大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这个招待朋友的时候，算是一道镇山之作。
那么做这道菜要多长时间呢？如果说你要招待朋友，你做这道菜之外还有时间做别的菜吗？还是
这
道菜可以提早做？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提早准备的，而且这个越提早准备越好，因为把这个肉冷冻其实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然后这个切细致切成片的这个五花肉也是需要这个慢工出细活的，然后其实蒸制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同步进行其他的工作了，但是还是我觉得花的时间没有烤鸭多，但是这个视觉效果可比烤鸭好多了。
视觉效果是非常的棒，而且我觉得烤鸭的是不是那么细致的细活，那这个是真的是细活，你要慢工才能出细活，对吧？
嗯，对，非常赞同。
所以烤鸭是一只很大的鸭子，对我来说感觉上跟这一个小小的宝塔比起来，在比例上来说，这个宝塔事实上花的时间是更多的。
对对对，这个宝塔肉其实考验刀工，考验耐心，我觉得这一道宝塔肉做出来，我自己的专注力都提高了好几分呢。
是吧？所以专注力不够的朋友应该学习做宝塔肉，是不是？
对，学习做复杂的中餐。
那么中餐很复杂，西餐你做的西餐是不是也有很复杂的呢？
嗯，我也做过一些比较复杂的西餐，但是呢，像牛排这些，现在疫情期间其实很难买到这个高质量的很多肉类，所以说其实在口感上自我感觉会在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像意面或者这个甜点一直都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类别。
是，我看到你的那96道美食之中也有很多是属于甜点类的，那么我们等一下在广告之后要继续接着谈你的96道美食当中的甜点，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咯。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制。
我爱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十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 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叶子，我们可爱的人在旅途的主播之一，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谈一谈美食。那么他不但是喜欢欣赏美食、吃美食，而且自己还很会做 DIY 美食家，我觉得他可以有这么一个称号，可能以后我要这么叫他了。那么刚才在前段节目当中，他提到了一些他最近做的美食，有很花时间的北京烤鸭、宝塔肉，还有等一下第三个我还要再接着问他，那么还有很多的甜点，所以我想请叶子跟我们接着谈，你要先谈甜点呢，还是先谈第三道非常花时间的菜呢？
可以先谈谈甜点。我觉得大家总说嘛，无论女生吃饭吃的有多饱，总有第二个为甜点准备着，这就足以体现甜点对女生来说的吸引力有多大了。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也是做了不少的甜点，能想起来的有这个，我自己做了玫瑰的马卡龙，自己做了紫薯的蛋挞，自己做了这个红树莓塔，然后还做了复刻版的鲜芋仙，然后还有西瓜蛋糕、紫薯鲜豆糕、红豆糕、肉松小贝。哎呀，一说起来我自己都自己都说不完了。那最后想提一个，我觉得这个雅秋老师肯定感兴趣，就是凤梨酥。
台湾的凤梨酥。
对对对，其实除了这些之外还做了很多，但是我觉得做甜点很重要的一点，其实就是通俗点讲，就是不要认为自己太聪明，这一直是我自己告诫我自己在做甜点的时候。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因为甜点需要称重，需要一步一步，就是每次看网上的视频或者看教程就会发现特别的繁琐，所以大部分人其实耐不下这个心子来做这个，总觉得哎，这少两颗那儿多两颗，问题不是很大，这少一个步骤那少一个步骤，其实出来口感也没差很多。但是你要相信啊，每一道菜谱都是这个菜谱的创造者经过了千锤百炼，特别是这种烘焙菜谱，那都是人家实验了千万次总结出来的，可别辜负了别人的这番美意呀。
是，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分量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对，所以循序渐进一步步来，培养一点自己的耐心，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学习到的。
那么凤梨酥你做的成功吗？
我觉得还挺成功的，而且我这个凤梨酥啊，只含凤梨不含冬瓜，算是含金量非常非常高了。
那这就是好像台湾有一种叫做土凤梨酥的，是不是这样子？就是只含
对，我参照的也是网上的一个土凤梨酥的方式，但是像这样的东西呢，因为不添加防腐剂，其实就特别容易坏。
那就只好赶快吃完了。
对，就只好这个给身边的这些邻居们就派发了一些，赶紧把它吃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在家的这个做饭热情。
那么请问你一次做了多少个呢？你如果用一个凤梨做的话，可能做出来的不少吧。
对，还挺多的，我记得一次性可能做了20-30个凤梨酥了。
真可惜我没有吃到呀，下次要住在离你近一点的地方。
下次有机会要单独做给雅秋老师吃，让你
尝尝跟
你在台湾吃的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有区别，叶子亲手做的一定特别好吃。
好，感谢这个雅秋老师先把这个基调放在前面了，我一定加紧努力。
我记得我还看到你有一个叫做油炸荷花酥的，请问也是甜点吗？还是咸的？
哦，其实这个是甜点，而且这算是一道非常有特色的江浙菜，而它从外形看就跟一个盛开的桃花，哦，盛开的这个
荷
花一模一样，
而且是粉色的。 对，
对， 对，
这颜色是怎么来的呢？
它是用这个甜菜汁给染上色的。其实这一道这个油炸荷花酥呢，是我在当时在看《舌尖上的中国》的时候被深深的种草的。在《舌尖上中国》这个节目当中，其实他介绍了很多很有名的这些糕点，中式的糕点。其实中式糕点真的是一门博大精深的这个美食文化了，大家听众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一定要去了解一下。这荷花酥在其中算是一个入门级别的，但是即使是这个入门级别做出来的这个好看程度，确实也是能抓住好多人的眼球了。
所以你的那个照片里面我一看就被抓住了，这个特别的很。
对，这个造型确实挺特别的。
是，另外我还看到了一个双皮奶，这个好像是广东的甜点是吧？
对，双皮奶其实是广东的甜点，但是怎么把这个双皮奶做得又顺又滑，我觉得还是挺有讲究的。
是，我一直不太明白为什么叫做双皮奶，是有两层皮吗？
我觉得双皮奶是因为双皮奶的制作过程其实是你把这个牛奶煮沸了之后，然后倒到一个容器当中，让它先结成一层奶皮，然后你把这个奶皮戳破，把里面的牛奶倒出来，跟其他的搅拌融合之后，再把这个液体倒回到刚才的那一层皮当中，使那层皮漂浮在最上面，然后再进行蒸煮。所以我觉得双皮可能指的是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我觉得还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还是需要再去验证一下我这个讲法。
但是你把它做出来了，也是按照你刚刚说的这样的程序把它做出来的是吗？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我还看到一个奶香玉米辣，我觉得很有兴趣，因为我特别喜欢吃玉米。
对，玉米烙其实我觉得算是一道还挺家常菜的，在我们那儿，玉米烙其实就是把每一粒玉米都好好的剥下来，然后再摊在这个锅底，使它形成一个圆形的形状。
所以这个不是甜点，而是一道菜吗？
这算是一个中式甜点吧？
哦，也是甜点，那就是把它给烙熟了。
对，把它烙熟了之后像是薄薄的一层，然后我记得小的时候就特别喜欢把它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拿在手里吃，算是孩子们小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件事情之一了。
所以这个也是你外婆做的？
对，看外婆做过，但是这次是其实是跟着网上的一些教程做的。
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因为我看到一些图，可是因为你上面没有写名字，所以我叫不上名字来，还有些什么精彩的甜点呢？
甜点这个类别可能我能想起来就不多了。其实做甜点真的是特别特别费事儿，而且在过去两个月做甜点的过程当中，我不知不觉已经用完了两袋低筋面粉，一袋高筋面粉，面粉现在如此的紧俏。确实是不容易买了呀。
那么要开始我们谈一谈你第三道很花时间的菜，我想是没有用面粉的是吧？
对，没有用面粉，而且这真的是一个叫做菜中的可以 C 位出道的硬菜了。这道菜呢其实就是佛跳墙，大家一听到这个名字可能心里的感触就哗哗哗哗哗的来，
又已经镇住了。
对，这确实是一个特别适合 镇宝系列的菜系。佛跳墙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系数并不是那么的大，但是要找齐佛跳墙当中所有的原料，确实还是一个挺难的事情。
那么你在疫情期间能够找齐吗？还是尽量的找而已？
算是尽量的找，因为好多食材确实是不太好找。
那么最重要的一些食材是什么呢？佛跳墙这道菜里头应该是很多很多。
对对对，因为它是大滋大补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食材可能是有这个鲍鱼，然后还有比较重要的食材有这个虎虾，然后还有花椒，各方面就比较名贵的食材可能在这个里面的组合会更好一些。
那么当然了，你做这么多的菜需要很多的食材，也需要很多调味料，需要很多的各种的东西。那么在疫情期间你都买得到吗？还是你平常就已经囤积了很多呢？
其实我是一个平常还真的挺喜欢囤货的人，这次疫情期间呢，使用的大部分这个原料其实是家里本身就已经有的。但是你要做一个菜，要严格服从这个严格服从这个菜谱的话，其实是需要更多的花心思在里面，总是有几位找不到，那么就要更多花心思去找一找了。
那么你说你喜欢囤货，你都是从哪里囤来？就是你到哪儿去旅行你都会囤货呢？还是回国会囤一些，还是怎么样囤的呢？
哦，这个地方就非常有趣了。我真的是一个特别爱囤货的人，不仅仅体现在对这些原料的囤货上面，包括其实我觉得做饭的话，摆盘真的是一门艺术。摆盘的艺术之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呢，其实就是这些盘子了。所以我真的是每次去旅行的时候，真的会从世界各地带这个原料，带这个盘子回国。就比如说今年我去了两趟欧洲，在这个疫情没有开始之前，第一趟去欧洲的时候呢，其实就是买了一些刀具，然后买了一些这个盘子。最最重要的是呢，第一趟去欧洲的时候，我买了好多鹅肝回家。这个时候听众朋友们可能就要感到奇怪了，什么？你去欧洲买鹅肝并且带回家，这个鹅肝到底有多好吃？但是布达佩斯真的是鹅肝的产地，所有热爱鹅肝的人都应该去布达佩斯好好看一看。而且布达佩斯的鹅肝真的很便宜，一罐就是品质非常良好的鹅肝只需要10欧元左右。
所以你就囤了不少。
对，我确实就囤了不少的鹅肝给带回来了。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很精彩的东西也都被你囤回来了吧？
对，我在2月份去芬兰的时候就是囤了一些鱼子酱回来，也算是挺精彩的了。平常日子里面我有参加过那种找黑松露的活动，所以说其实也有囤松露在家，所以我算是一个集合了这个松露，然后集合了这个鱼子酱还有鹅肝三大名贵食材在自家冰箱里的人了。
非常了不起。但是刚刚你所提到的这些菜我们几乎都没有用到这么西式的材料，那么你是不是也囤了很多中式的食材呢？
对，我确实也挺爱囤中式食材的，更多的可能是跟这个各种豆类，然后跟各种豆类，包括各种红豆、黄豆、绿豆，还有各种在美国这边不太好买的东西，像是这个桂花，然后像是无花果干，然后像这样的不太容易买的，我平常就是回国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其实会刻意想要去囤一些带过的。还有像火锅底料，其实这边也不是特别特别的正宗，能在国内，能在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囤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你刚刚提到了桂花，当然我知道桂花是怎么用，但是另外的你说的是
无花果干。
对，好像是 广东人比较喜欢煲汤用的是吧？还有其他什么什么美食里面会用到呢？
其实无花果干来做一些甜品的点缀，它的糖度也非常的够，然后样子颜色都非常独特与好看，其实还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哦，我忽然想起来了，你的照片当中有一道菜是像一个啊一个像一个足球，我第一个感觉是像一个足球，因为外面贴了很多的秋葵。
哦，那道秋葵满天星确实也是一个创意料理吧。秋葵满天星的做法其实特别简单，就跟我们平常做八宝饭一样。八宝饭其实需要先把碗立着，然后把所有的八宝都放进去，然后再把它倒扣出来，就是一个八宝饭的形状。其实这个秋葵满天星是同一个做法，你需要把切好的秋葵一层一层的铺在碗壁上，然后在其中盖上这个土豆，再把它转回来，那就是一个满天星的足球形状了。
所以不是后来贴上去的，是原来就铺在这个碗底的。
对对对对对，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很多时候要摆出一个好的造型呢，其实需要有一些小技巧就够了。
是，我还记得我一个朋友很喜欢做八宝饭，他当然也是这样子，在碗底要排很多的东西，可是他还要排一个福字儿。这个福字，
这个难度系数就高了。
这个福字还得是倒的，要就是左右是反的，要不然扣出来以后就是一个反的福字儿。
感觉需要一点匠人精神。
所以是挺好玩的。那么今天聊到这儿，节目时间也只剩下2分钟左右了，不知道叶子还有没有什么跟美食有关的重要的事情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其实我觉得就像我在节目开头说的，美食其实是自己的一种对生活热爱的一种载体吧，我觉得，特别是现在疫情期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这个焦虑的情绪或者不平稳的情绪、恐慌的情绪是会存在的。那这个时候怎么转移注意力，其实成为了很好的一环。当然，我相信听歌、做饭，包括加强这个锻炼来完备自己，都是极好的。那我今天推荐的这一种以美食来激励计划自己的心情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宣泄情感的一个方式吧。但是我觉得听众朋友们可以开始慢慢的尝试，说不定有一天你也能在这个美食领域发现一些不一样的自我了。
而且我听起来觉得美食，做美食跟修行好像也有一点关系，可以修炼你的身心，锻炼你的耐心。我觉得听叶子讲这么多，他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可能跟他的外婆有关系，也可能是跟他自己不断的锻炼或者是修炼有关系，你说呢？
我觉得就是所有你现在的性格都是生活造就给你的，那么就坦然接受，乐观积极的面对生活吧。
好的，非常谢谢叶子今天在这么晚了还抽空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他的美食 DIY 的经验。那非常感谢叶子，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在这跟您道一声晚安，是吧，叶子？
听众朋友们晚安，希望每周三雅秋老师的声音都陪你度过最美好的夜晚。
好的，谢谢，晚安。